各位同学啊，那上个礼拜的课呢，可以说是连续两个钟头都在讲，不是正课的闲话吗？是不是？那等于说是今天我们才从庄子的第一篇的第一个字开始投了。所以说起来呢，如果有同学是这个礼拜才开始来的话，好像你们也没有少听到什么的，大概是这样子的感觉。那么我们现在呢，逍遥游篇的文字一开始实际上是小有一点沉闷的，因为那个大鹏鸟飞过去了，然后小麻雀不理解大鹏鸟的心情，就重复讲了三遍哦。那这样的感觉好像有一点老人痴呆的味道了。可是我教庄子，我是觉得到底也是上国文课吗？所以还是要一个字一个字读过去。那就请同学稍微包含一下呀。那这个第一篇的篇名叫做逍遥游，那希望今天晚上可以上到庄子是怎么定义逍遥这两个字的进度了。当然我也是没有什么把握的啦。那因为逍遥这个东西我要多讲其他东西，可以定义到这个所谓道家里面的庄子学派的一个非常核心的追求了。所以前面呢，我们还是要照它的原文做一点铺陈，之后呢再慢慢逼近这个主题。所以我现在就不先做这个题解了，那我们先把这个比较无聊的正文念一念啊。原文：北冥有鱼，起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起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其徙者，至怪者也。邪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团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垂也。天之苍苍，其正色也。其远而无所至极也。其势下也，亦若是则已矣。且浮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覆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奥堂之上，则戒为之舟。至杯焉则交，水险而舟大也。风之积也厚，则其覆大亦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思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被覆青天而莫之妖焉者，而后乃今将图南。条语绝，鸠笑之曰：我血起而飞，抢于方，实则不至而空于地而已矣。昔已知九万里而南北，是莽苍者，三三而返，复有果然。是百里者，速冲凉。是千里者，三月聚凉。知二重又何知？小智不及大智，小年不及大年，昔已知其然也。昭君不知晦朔，晦谷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春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而彭祖乃今以九特文，众人匹之，不亦悲乎？那这个一开始呢，他说是北冥有鱼，在北边呢，很黑的地方。那我想同学逍遥游篇啊，读到后面就会发现庄子心目中的地球哦，好像是圆球形的东西哦。就是我们中国古时候的那些人啊，一般都会觉得好像地是平的吗？对不对？可是庄子他的一些形容词常常会让人感觉到他心目中的地球是圆的哦。可能道家真的有跟一些什么高科技的东西有点挂钩了哦，那这也是有一点不可思议的地方。那北方呢，比较黑的地方有一条鱼，它的名字呢叫做鲲。那么同学，那鲲这个字啊，意思它的语感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说我们有用到鲲这个字的，比如说昆虫，对不对？所以鲲的语感就好，有一点好像是又多又小的东西。那么这个盘踞了整个那然庄子是这样说童话故事，我们不予深究，就是有一条大鱼啊，它盘踞了整个北极海啊，那它的名字呢却叫做小小鱼。它的鱼感好像我们今天说的那个什么放在稀饭里边的那个小白鱼叫什么？同学回复小银鱼。对，就是那种感觉，小小鱼。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研究庄子的人，好像庄子这本书啊，在第一句话呢就在耍幽默了。是呢，我就觉得这样的一种幽默啊，他纯粹是为了喜剧效果而做的幽默，而是因为他在逍遥游的最前面的一部分呢，都在谈生命有比较大的格局和比较小的格局的差别，所以呢他这样一个好像有耍幽默的象征物呢，还是有一点点跟正文呼应的意义存在的。 你想想看，有一个地球，对不对？它的北边有一条鱼王，画得很丑。那这条鱼觉得自己叫小小鱼，那这样的一种鱼感呢，你就会觉得说，这条鱼就在这个星球上占了那么大的面积了，感觉不叫小小鱼吧，是不是？可是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童话故事叫小王子，是不是？就是有一个星球，上面有一个火山口是它的烟囱，然后小王子种了一朵玫瑰花，对不对？然后有一个小王子住在上面，是不是？那小王子是不是觉得自己在大宇宙之中是何其之渺小？那我想，如果地球上面有那么大一只鱼的话，那我们类或其他动物在它的感官里边都觉得微生物，对不对？它也感知不到，所以它只会觉得好像一群细菌在我身边。那青郁的山林，它也会觉得只有一堆青苔在我身边。那它的感觉就是大宇宙里边有一坨小小的泥土块，上面有一滩小小的水洼，然后我就孤零零的站在这边，我是多么的渺小啊！就是这样的一种相对的格局上面的一种自我的看法。那当然，这个名字叫小小鱼的鱼呢，它是多么的大呢？那以我们人类的尺度来说，它就说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它的身长呢，是超过几千里的。然后呢，有一天这个大鱼呢，它就变身了啦。那当然，怎么变身的，我们也不能强求科技上面的正确了啦。那这个它就化而为鸟，其名为鹏。所以我们中国人说的大鹏鸟这个词对不对？就是从这边出来的，一个非常巨大的鸟。而他又说，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那这个鹏鸟的身长呢，也是不知道有几千里那么长。而怒而飞，这个怒是用力的意思啊，不是生气，就是鹏鸟奋力一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它的翅膀呢，如果在我们地球人的角度看起来，就像挂在天边的云一样，几乎遮蔽了半个天空。是鸟也，这只鸟呢，海运则途于南冥。他说，当海有所运动的时候，它就从北边的地球顶端住到南边去。那么海运呢，一般的庄子的注解家是认为海会运动大概是刮台风之类的啦。就是这只鸟因为太巨大了，它如果单纯的靠拍翅膀，它有一点飞不起来，所以它需要靠地球上有台风或者龙卷风这种巨大的气候变化的时候，才能乘这个风势飞起来。南冥者，天池也。他说南边黑蒙蒙的地方呢，也是有一个很大的池塘，所以这只小小鱼哦，化身而成的大鹏鸟，其实或许是一种很无聊的生物，对不对？就像有一个生物住在一个弹珠上，弹珠上北边有个水槽，南边有个水槽，它在北边住腻了，就跑到南边去住一住了，所以这样的非常无聊的生活。